好，成人主日学我们已经这个是旧约概论的第二个礼拜。上一个主日我们交通创世纪，这个主日我们交通出埃及记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比较大章的圣经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礼拜一本书。比较内容呢，其实都蛮多的。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呢，就是能够还是有机会能够来认识神的话，真的神的话是可以吃的，真的是非常的甘甜。我们越认识神的话，与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更大的造就。下一个主日我们是请 Daniel 弟兄来分享。那么三月份开始，我会用几个主日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神儿女成长的五个阶段。我心里面的负担是这样子，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。就像我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做父母亲的其实呢都给他有一个 roadmap， 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应该上幼稚园，到一个什么时候就应该上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就是有一个 roadmap 出来。那神今天也是这样子，就当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称为神儿女呢，他也是给我们一个 roadmap。 那在圣经里面，神的话里面呢，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儿女成长的五个阶段。所以呢，一方面让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就是说神最终要我们成长的一个光景是什么，然后也让我们呢心里面也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来思考，来衡量一下，就今天我是在哪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，我需要怎么样呢有下一步的成长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会在最后一次的信息里面呢也来分享，就是现在神在我们当中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造的过程，到底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，也让大家比较清楚。那或许呢大家同心合意，能够让神在这一个阶段呢，也就是借着各样的方式呢，让我们能够成长，好，能够进入呢下一个阶段的成长。每一个阶段呢，神都会量给我们生命中不同的老师教导，各样的帮助。那我们要很清楚到底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，来可以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感谢神，就是这过去的三个月也感谢弟兄姊妹们的耐性。好，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的建造，就是说到听从神。那其实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自己是很得帮助啊。有时候杰美问我说，你的信息要到什么结束，我说呢，我原先呢也没有想到要分享这么多，那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。我相信呢神就是一路来告诉我，一路来教导我，所以呢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们都是在成长学习的过程，阿们。但是的确呢，这样子的学习呢，我只能再说一次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学习。无论你今天的生命的光景如何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跨越过这一个阶段。你如果要 skip 过去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你到时候还要重新再回来。所以这是一个最根基的一个建造。好，今天就以这一篇信息呢作为这三个月来的一个总结。来说到呢，今天到底有哪一些的因素呢最拦阻我们听从神，最拦阻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又最拦阻我们当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没有照着去做，到底是一个最大的拦阻在哪里。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色列人历史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也听我在这里一再的说，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。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从历史里面有任何的学习跟得着，我们一定重复历史的覆辙。以色列人到最后国破家亡，人被掳，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从他们当中学到一个什么教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跟随他们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耶利米书第七章25节到26节，到了南国犹大国最后一段的日子，神兴起先知犹，就是耶利米，跟以色列人讲什么话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读一下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，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竟应着景象行恶，比你们列祖更甚。对不起，我忘了一件事情啊。Carol， 你第一次来，很欢迎你。我都忘了介绍你了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到了南国，他们已经是进入一个最后的阶段，就是再过不了多少的时间，他们巴比伦轮王要巴比伦的帝国要攻破耶路撒冷，所以整个的南国呢就从此毁灭了，他们的人就被掳了。神差遣先知耶利米跟他们说什么？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出埃及的什么那一天开始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早上有听成人主日学的，你就知道出埃及是说到我们的蒙恩得救，阿们。从你不认识耶稣到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从你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换句话说，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当你重生的那一天开始，记得从那一天开始哦，好不好？然后他说直到什么、直到今日。什么是今日？今日就是你读圣经的那一天日子，你现在就是今日，这样清不清楚？他说呢，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日，换句话说呢，从你重生一直到现在，神做一件事情，而且他每一天都做。他做什么事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。这是每一天做的。我曾经在这一个系列的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见证，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。当我还不信耶稣的时候呢，神就跟我说话了。所以我当时呢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更何况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我们不是神儿女的时候，神尚且向我们说话，更何况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今天为什么用这一段圣经呢？我是这样子负担的：如果神在旧约的时候，每一天每一个早上都差遣先知跟他们讲话，更何况今天在新约在圣灵的里面，阿们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比旧约的百姓更有福？是不是？如果神每一天每一个早上在旧约的时候跟他的百姓说话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，神会不会每一天跟我们说话？会的。那我们要学的功课在哪里？是下面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竟应着景象行恶，比你们列祖更甚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有的那一面镜子，就是一个见解，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挑战，也有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转机。危机跟转机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，叫做 crisis。看你要怎么看这个字，这个字可以是一个危机，可以是一个转机。我盼望今天我们都有一个转机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拦阻我们听从神最大的一个拦阻，就是我们的期待，我们的成见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西乃山下面，他们有没有造神？有没有造神？他们觉得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神是什么神？埃及的金牛犊。那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成见，我们的期待。就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呢，还是我们什么以前的认识，以前的期待。这一个呢，让神很难向我们有一个新的教导，因为以前我们从来不认识神，更不要讲我们认识这位真神，我们从来不认识。所以每一次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会拿着我们的期待，会拿着我们的成见来跟神所说的话做一个对比。一方面我们很盼望脱离我们现在的光景，可是一方面我们又紧紧抓住我们心里面的成见跟我们心里面的期待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很难有一些的突破，很难有一些的突破。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突破？就是当你愿意把你的成见、你的期待先摆在旁边的时候，你专心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你一直定睛在神话语的里面，你才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超越，有一个突破。唯一在我们生命中能够让我们有突破的，就是你领受神的话。我这样请问大家好了，大家来美国少说都是 大学毕业嘛，对不对？那更有的就是硕士啊，博士的也不少嘛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呢，在唐人街呢，如果刮风呢，打下一张招牌，招牌上面砸下的人全部都是 PhD。啊，那就是说，在美国这一块地方呢，就是大家的生活水准呢，就是大家的文化水平高不高？高不高？高。但是呢，你无论你的学问再高，你会不会遇见你人生中难处？会不会？你会不会遇见一个情形里面，你什么都有的，你就是不满足？会不会？
会。
只有一种情形能够带你处理这个，就是能够有这个突破，一个超越，就是你能够领受神的话。因为其实你已经领受了这个世界人给你的各样的教导，而且我这样讲 ，is more than enough。但是没有一个教导，没有一个话能够让你脱离你现在的困境，只有神的话。所以如果你一直抓住你自己的期待跟你的成见，你很难认识神，很难经历他神话语的能力。我们来读两处很重要的圣经。好，我们先读这句话：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知道这一节圣经很多人是这样读的，注意好，注意我读的哈。很多人读圣经是这样读的：在人不能的，神凡事都能。人家有没有觉得不一样？我再读一次哈。很多人读这句话是这样读的：在人不能的，神凡事都能。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？我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我再读原文，我再读主耶稣是怎么讲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的圣经跟你我读的圣经呢很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看看主耶稣讲的圣经是什么，大家大声讲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来。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今天有 95% 以上的儿女他读的圣经是这个：在人不能的，神凡事都能。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在哪里？什么叫做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？当你不能的时候，神他会第一向你说话，听清楚没有？然后他希望你能够有回应，这一个能够让你经历生命中的突破，清楚没有？不是只有神当主做事。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换句话说呢，神什么？神邀请你进入他生命中的能力，神邀请你进入他生命中的信实，神邀请你经历他话语中的大能。 He's not going to do everything for you. He invites you to do everything together. 今天有一些的孩子，他到了13岁14岁的时候，他都不会洗碗。为什么？也都是他妈洗的。哦，是爸爸洗的。好， That's good。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孩子六岁就能洗碗，你要哪个孩子？我先摆在这里，好，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。你想想看，神要什么样的孩子？阿们。会洗碗不是小事啊，就看你是怎么样读这句圣经的。你要读出来没有？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先来读主耶稣的圣经。好，再读一次。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以后不要再读自己的圣经哦，清楚没有？因着你自己的成见，因着你自己的期待， You miss a lot， 你失去很多。可能今天你已经20岁了，你还是不会洗碗。这不是说神不愿意把他的祝福临到你身上。 This is really the killing factor， 这是一个最致命的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听见神到底向我说什么。我真的没有办法，神的心意，当然你更不知道神的爱。好，在下面这一句话，紧接着下面这一句话，跟我读一次好不好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摆下来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 因为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做信。我今天摆这句话的意思，就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信。在信的人，什么叫信的人？就是什么？在神凡事都能，这个叫做信的人，清楚吗？换句话说，信心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读了圣经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神这样讲，那个不是信心呢。什么是信心？神是信心是说你跟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，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听进去，而且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说什么？阿们，我愿意照着做，这个才是信心。不是离开了神你自己在那里明白神的话，那个不是信心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你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写的圣经，主耶稣读的圣经，来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神是邀请你，好不好？神不是叫你撇在一边的，我帮你做一切的事，不是。好，下面这个更关键的，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把它连在一起。It's a powerful word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常常在我的里面来回想，因为我的确相信我也正在经历神的一句话都是我们可以认识经历的，阿们。而且每一次当我们认真的时候，他绝对带领我们有一个生命中的突破，你相信吗？你要不要？怎么很小声呢？你要不要？
要，
我们就是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超越我们的环境哈。一刚你就是说你觉得环境这么难的时候，其实正是神教导你要认识他话语的时候，所以那是一个危机，可是绝对能够带进一个转机来。我们读一下约书亚第六章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啊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七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。第一个，神从来没有说我们生命中没有挑战。他有没有说耶利哥跟耶利哥的王并谁？大能的勇士。神不是叫你否认事实，神不是把人家所有一切的难处全部都扫在什么地毯下面，装作没看见一样。神是要我们挑战我们环境中的难处，阿们。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是会向我们说话。所以当我们在危机中的时候，当你在需要的时候呢，耶稣给我们教导就是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正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其实就正是我们要寻找他的时候，也就是神他大大要张口向你说话的时候。这个是他带领我们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难处。我讲的难处还不是外面的难处，无论是你的性格，无论是你的性情，无论是你的脾气，你的思想，神都是这样面对的。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好像得胜的时候，神叫你起来寻求他的面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向你说话的时候。所以神跟他们说话没有？神跟他们说话了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他们怎么样来面对他们的难处，并且他一定让他们这个从难处里面什么得胜有余。结果呢，你会发现这是人类历史里面的唯一这种打仗的方式，你再也第二次没有看到有人这样打仗的方式的。 考古学家说，他们考古的结果真的，耶利哥的城墙你知道是怎么倒的吗？它是从上到下怎么样，啪一下子倒下来的，它不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倒下来的，它是从上到下怎么样，一下子怎么样，啪整个塌下来的，也从来没有看见城墙是这样倒下来的。神带领我们的经历，其实就要告诉我们，他顾念我们，而且他训练我们，他要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，就是他要我们来就近他，听见他向我们所说的话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怎么面对我们的环境？当我们面对我们难处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要来寻求神的面，听见他的声音。阿们。神不会禁止不言的，因为他爱你，因为他在这里，他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，他要我们学习听见他的声音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，怎么面对你的挑战？你要面对环境怎么样？说神的话。我发现了这一个呢，就拦阻我们来跟随神。通常就算是很多神的儿女听见神的话，面对环境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说神的话，很奇怪的。他一面对的时候，看见这么大的城墙，他说什么啊？罢了罢了，我们回家去了。不要说城墙那么高，他们都是什么大能的什么勇士，我们呢不过祭司在吹角。所以面对环境，我们要学习说神的话。跟你旁边人讲，面对环境说神的话。你知道哈，人际关系里面呢，真的有很多的难处。很多弟兄姊妹们也是哈，来找说啊，马牧师啊，哦，这个人哦，这真是难对待。我从来没有说这是容易的事情。耶利哥的城墙本来就是攻不破的。可是当你得到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你就要面对你生命中的难处来说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，我就愿意跟那个得罪我的人就说神的话，就什么？感谢赞美主，谢谢耶稣赦免了我，所以我也赦免了你。阿们。可是很多人选择不是这样子，他面对呢伤害他的人就说什么，你来还我的公义，你来还我的公平。他面对呢这个环境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说神的话，所以你当然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一个突破嘛。跟你旁边讲，面对环境说神的话。不然环境一定胜过你的，环境一定胜过你的。再不容易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不信的话。我去年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是前年的，应该是前年夏天，我送孩子们，就是暑假结束要送他们回去奥斯汀，哦，就准备上课。结果回到家里面呢，我就发现我的 purse 不见了，里面有放着我的驾照啊，不是钱啊问题啊，是我的驾照放在我的包里面啊。哎，我就奇怪，找一下都找不见，对不对？突然之间，我口里面就讲说完蛋了。我一讲出来的时候，圣灵马上责备我，什么完蛋了？主马上责备我，哎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我马上把那句话说，主对不起，说谢谢耶稣，我能够找到。我一回头，我就看到我的皮包。在我们每一件的事上呢，我们学习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的，阿们。他可以在任意一个环境的里面呢，他可以让我们说一切的危机成为转机。好，这是一个环境。下面这是对于你的生命呢，你的生命现在都是在一个有限的里面，但是神愿意你有一个突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一章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去了。你注意一下玛利亚前后的回话，很有意思啊。他第一次他怎么回的，我们读一下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这是不是人的限制？是不是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嘛？对不对？不是我不要生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不能生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限制。可是什么？天使继续跟他讲，天使继续跟他讲，对不对？到了最后，你注意一下玛利亚的回应，他说什么？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告诉大家，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怀孕的，可是这个没有拦住他。今天我们听从神的话，不是说我知道神要怎么做，我清楚神要怎么成就，不是，不是我什么都想通了，下一步是什么什么，不是，但是你里面你就是愿意让神的话在你里面做主。阿们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他现在其实他看见光了，大家记不清楚，他看见光了，脚前的灯他还要什么？一步一步走，但至少他知道光了。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你很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，你很清楚你的目的地在哪里，你不会走失掉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神还会继续教导你。但如果你连光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跟门徒们讲话，他跟人说话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不明白的。你要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呢？我觉得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一个关键点，所以我常常鼓励很多人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要仔细的读，因为那是我们生命中的关键点。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的喝我血的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好，讲完了这一些呢，好，我们下面继续读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？好，就停在这里。就主耶稣讲的这一些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呢听见就说，这话甚难。难不难？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难。不要说不明白，就这肉怎么可以吃呢？血怎么可以喝呢？是不是跟我们领受的教导是什么完全不一样的嘛？不要说难，而且呢是相反的教导。主耶稣知道，可是下面这个嘛就是关键了。好，我们往下面读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同样的讲论造成门徒两个不同的路线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后来发现呢，跟随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因为呢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关键。每一次主说话的时候，事实上神说话什么？试验我们。神试验我们。今天很多的人都觉得是恶者魔鬼来试探我们，其实那个不是我们的中心点。很多人的生活的目标中心点都摆错了，今天真正是神的话试验我们。今天当然有很多人是因着魔鬼的试探跌倒的，可是有更多的人，容我讲这句话，有更多的人是因为耶稣的话跌倒的。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主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我觉得西门的彼得呢，太好了， 西门彼得太好，我们一起看看西门彼得说什么。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信息的系列里面呢，我一再跟弟兄姊妹们分享，神的话是用什么领受的？用心领受的。如果每一次神的话进来，你都用你的心思领受，你绝对会到一个地步，你会退去的。Eventually， 你会退去的。因为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他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大家清不清楚？不是因为他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而是他心里面呢，他相信什么？神的话到了有一天他会向我解明。 But not now， 不是现在。所以今天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？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怎么得救的？我们是怎么得救的？他说，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就必得救。他说是哪里相信？心里相信。这20几年来我们在北美的服事，我们觉得这是北美教会最大的挑战。很多人都不是心里相信，很多人是心知里面相信，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再跟随耶稣。北美20几年来教会有很多的人进入教会，离开教会的人都不多多，因为到了一个时候，其实是神的话叫人跌倒了。我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我说，神，你不是这么爱我们吗？你不愿意的人沉沦，你愿意的人能得救，你不是这么爱我们吗？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儿女了。主说，是爱的至终就是人能够来听父亲的话，遵守父亲的话。阿们。他说，今天我所有对我儿女是一个最大的爱，是一个最完全的话，最完全的爱。我是训练我的儿女能够听见我的声音，能够遵守在我话语的真实上面。阿们。但是真正说起来的时候，人是因着神的话跌倒的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挑战，其实不是来自于仇敌。我也在这个系列里面呢，一直跟弟兄姊妹讲，今天假的太多了。怎么分辨假的？除非你能够知道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挑战，包括人际关系，我生命的成长，你跟人之间的相处，最大的挑战是神的话在挑战你。大家清不清楚？夫妻关系里面也是这样子。我们看一看保罗的写法，哥林多前书10章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验所能受的，在受试验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知道和合本是用试探这个字，我不是改圣经，我再跟大家讲，我不会改圣经，我不可能改圣经，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对的翻译。跟你旁边的人讲，神不试探我们，神一定试验你。清不清楚？因为那是他训练我们能够听见他话，能够回应他话的必经的过程。所以呢，他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呢，其实什么？ 其实就是神在训练他们。早上的成人主日学刚好我们就在那个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40年旷野的时候，就是在训练他们过一个生活。过一个什么生活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就是训练他们这个。他说呢，基本上在旷野里面呢，以色列人就是在学这件事情。可是因为他们呢，就是嘛，不愿意学习，也不晓得神是这样训练他们，所以他们都在旷野倒闭了。保罗就说，注意了，这一个就是嘛，你我现在的光景，他们怎么样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今天同样也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他说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：你们所遇见的试验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验过于所能受的时候，在受试验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为什么这样试验我们？就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成长，有一个突破，清楚没有？你我今天的生命都在这个有限的里面，什么样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突破？就是神用他的话来试验你。所以我们原先也是不晓得说怎么样过一个夫妻之间的生活，也不晓得说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尊重，怎么也不晓得说怎么样我们能够同心合意，都不晓得，只是听过神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用他的话来试验我们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我现在用我的话带你进入这话的真实。如果你能够听，如果你愿意学，今天我就带你进入我话语的真实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哇，夫妻关系原来经过了5年6年才暖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突破。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要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所以我在这里劝，我在鼓励弟兄姊妹们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你如果真正愿意学习的时候， it takes long， 他要花很长一段的时间，你才能够真正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跟结果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不要灰心，阿们，不要灰心。你如果真的愿意学，你真的愿意让神的话在你里面心中掌权，你就能够有这样子的结果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快读一下《生命记》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学习的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一个。好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一个就是神今天训练我们的目的。时间的关系有跳过，所以今天神鼓励我们，其实他今天也挑战我们，挑战我们嘛，在你永远有一个选择。所以保罗在写给他族里的儿子提摩太最后的一个书信里面，提摩太后书里面，他其实呢对提摩太要有这样一个挑战，他其实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期许。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到22节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分别为圣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他说今天呢，这个选择呢是在乎你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。你今天呢做的选择只有两种选择，一种的选择就是贵重的器皿，另外一个就是卑贱的器皿。他说如果你今天你选择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那你必须要离开卑贱的事。什么是卑贱的事？从上下文来看，今天我没有办法好就给大家看上。从上下文来看，卑贱的事就是，跟我读一次，藐视神的话，就是藐视神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何等的尊贵，神的话一说出去，他一定要成就的，阿们。并且神的话永远是良善的。所以到了诗篇138篇第二节的时候，这个 Daniel 弟兄是很喜欢的，我知道 Daniel 弟兄很喜欢这节圣经，我也很喜欢。好，诗篇138篇 哎，感谢主啊，菲比，你今天也选了诗篇138篇啊，感谢主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的名。好，停在这里。神的名大不大？大不大？我们不能亵渎神的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尊神的名，是不是？可是这里呢，大卫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。”所以这个名重不重要？哇，太重要了，是不是？可他下面讲什么？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名是建立在他的话语的能力跟信实上面的。阿们。神不会离开他的话，神的名也不能离开他的话，神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也不会离开他的话。所以当你尊重神的话，当你尊敬神的话，听从他的话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其实你就是彰显神的名。阿们。神的实在呢，今天与我们的实在就在于他能够向我们说话。有没有比向我们说话更实在的？其实没有耶，你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你会不会常常想要跟你的儿女说话？会不会？大声一点。会不会？
会
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对儿女表达的爱，就是是不是借着话语发表，是不是？怎么样发表你心中的爱？把它抱起来亲一下，哇，你好棒哦！哇，你好美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好，好美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借着你话语的发表？是啊，所以今天神是借着他话语的发表，来发表他心中向着我们的爱，来发表他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他的命定，他的荣耀。阿们。最后我们站起来，好不好？站起来，这最后一个 slide。今天我们都有圣灵在里面，圣灵都不偏待人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恩高的教训，他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还是要承认，很多时候神向我说话，我当时真不明白，但愿我们不要因着神的话跌倒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明白不代表，不代表你今天很糟糕，不是这样。因为神的话正按着他的智慧，正按着他的慈爱，要让这一个话深深扎根在你里面，让你的生命有一个突破，好不好？不要因为你今天不明白你就跌倒了，你要跟神讲说，谢谢神，谢谢你向我说话，会不会？好，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8:18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最拦阻我们听从神的，就是你我的成见，就是你我的期待。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谦卑下来。阿们。有四个重要的因素，我以前也讲过，就稍微重复一下，能够让我们更好能够听从神的声音啊。Repeat after me， 好不好？第一，渴慕。
渴慕。
Hunger。第二，谦卑。
谦卑。
Humility。
Humility。
第三，受教。
受
教。Teachable。
Teachable。
最后一个，同伴。
同伴。
Companion。
Companion。
愿神这样子丰丰富富的来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。耶稣，我们实在是渴慕你。你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吃的，尝了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你实在是美善的。你不以我们现在不明白就觉得受耻，你却喜悦我们这样来领受你的话，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，在你面前受教，撇下我们的成见，撇下我们一点点的知识，因为你实在比这些都更伟大，你比这些更有智慧， 我们都是你所爱的，是你把我们摆在你的手中，按着你的爱与智慧来制作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你每一次向我们说话，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突破，都是一个生命中的成长。继续让我们听见你的话，行在你话语的光中，你慢慢解开那心中的奥秘，你慢慢解开那心中话语的大能，慢慢解开那心中话语的那个智慧。感谢赞美主，就是我为了站在这里的每一位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听见你的话，永远在这样一个渴慕谦卑受教有同伴的里面，更多的来赏赐你生命中的丰盛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主。